本节目由学龄学习吧严选出品。
亲爱的幸福父母实践班的朋友们，大家现在好，父母好好学习，孩子天天向上。我们今天分享的话题是好父母的成长。子发是战国时期楚国的一位大将军，一次他带兵与秦国作战，前线断了粮草，派人向楚王告急，使者顺便去看望子发的老母。老人问使者，士兵都好吗？使者回答，还有点豆子，只能一粒一粒地分着吃。你们将军呢？使者回答道，将军每餐都能吃到肉和米饭，身体很好。子发得胜归来，母亲紧闭大门不让他进家门，并派人去告诉他，你让士兵饿着肚子打仗，自己却有吃有喝，这样做将军打了胜仗也不是你的功劳。母亲又说，越王勾践伐吴的时候，有人献给他一罐酒，越王让人把酒倒在江的上游，叫士兵们一起饮下游的水，虽然大家都没尝到酒味儿，却鼓舞了全军的士气，提高了战斗力。现在你却只顾自己不顾士兵，你不是我的儿子，你不要进我的门。子发听了母亲的批评，向母亲认了错，决心改正，才得进家门。快乐的秘诀，子不教，父之过。子女成长的好坏，长辈负有极大的责任。若要孩子成为大器之才，必须在孩子心中植下博爱之心，有了博爱之心，才有施爱于他人的可能。没有天生的成功孩子，也没有不需要学习的父母。成功孩子身后都会站着一位识大局的父母，没有一位父母是轻易取得教子成功的。第一点，好父母啊，都是学出来的。一位优秀的母亲甚至说，很多人都认为我很轻松，说你的孩子那么优秀，根本不用管。殊不知啊，我连晚上睡觉，其实都有一个眼睛是睁着的。好母亲防患于未然，而不合格的母亲是，孩子的问题已经很严重了，甚至老师都已经找孩子谈话了，他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存在。进入21世纪，信息社会对人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，任何岗位都要求培训考核，但似乎只有生养教育孩子不需要培训，好像自动就会上岗，而且永远不会下岗。其实啊，这种认识是错误的。每一个人在做父母之前都要学习相关的知识，关于怎样做父母的意识和知识准备的越早越好，越充分越好。第二点呢，就是优秀的父母要用心。很多优秀的父母啊，他们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在教育孩子上费心思。有些人可能会说，有那么多的父母大字不识一个，不也教育出好孩子吗？其实文盲并非不会教育，这些父母同样是教育孩子的高手。焦点访谈节目曾介绍过世界中学生奥数金牌获得者安金鹏的事迹。他家里极穷，考取了重点中学却没有钱上，父亲说让孩子去打工，人家上了大学还没有工作呢，更何况你能不能考上大学还不知道。但母亲坚决不同意，将家里唯一的一头驴卖了。孩子在中学里是唯一一位连素菜都吃不起的人，是唯一一位连肥皂都用不起的人。照这样来说，孩子全靠自己了吧？当面一问啊，才知道，虽然这位母亲连小学都没有毕业，但她却让自己的孩子在小学之前，就把四则运算做得滚瓜烂熟了。第三点，孩子的问题是父母问题的映射。很多父母将孩子的不好的习惯怪罪到学校身上，怪罪到教师身上，怪罪到孩子自己身上，唯独没有怪罪到自己身上。 其实孩子身上的多数习惯，无论是好习惯还是不好的习惯，都是我们父母有意无意地培养出来的。就像上海人说上海话，吃上海菜，四川人说四川话，吃四川菜一样，仿佛生来就会，不需要培养。而事实并非如此，父母每时每刻都在教，以至于自己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教，这就是潜教育，比显教育威力大得多的本质教育。优秀的孩子多数都是优质教育的结果，问题孩子多数都是问题家庭的产物，孩子的问题大多不是孩子自身造成的，而是父母问题的折射。父母常常是孩子问题的最大的制造者，同时也是孩子改正错误与缺点的最大的障碍。当务之急的不是教育孩子，而是教育父母。没有父母的改变，就没有孩子的改变。没有不想学好的孩子，只有不能学好的孩子。没有教育不好的孩子，只有不会教育的父母。因此，在骂孩子之前啊，应该骂自己；在打孩子之前，应该打自己。只有这样，才能彻底的改变自己。第四一点，好成绩不只靠老师。据统计，我国有近1000万闲散的未成年人。所谓闲散的未成年人，就是指理应在学校读书而不愿读书，选择辍学的孩子。这其中94%是学业失败的结果，学业落后、厌学、逃学、离家出走，成为当今未成年人犯罪的四部曲。作为父母，孩子的学习不能全靠老师，还要需要自己来协助，帮助孩子适应应试教育，也就成了我们父母的一份应尽的义务。而帮助孩子减负的最好的办法，是我们父母增负。我们父母要有信心，能够成为孩子的导师。第五点，好沟通都是听出来的。对于孩子进入初中、高中的家长来说，普遍存在一种困惑，那就是同孩子难以沟通。进入青春期的孩子与进入更年期的父母的冲突更多，不仅是因为处于内在的心理动荡期，更重要的是两者的外部压力都很大。孩子面临的是升学的压力，母亲面临的是事业的压力，这就更加的需要加强沟通。优秀的父母在这方面大多做得很好，他们的良好的沟通来源于自觉地遵循了以下的这三条原则。首先是倾听，就是让孩子把话说出来，并且听懂孩子话里的真实意思。第二个理解，就是站在孩子的角度想一想是不是有道理，结果往往是有道理的。最后呢，就是建议，就是有道理孩子不一定就能采取正确的行动，因此父母在这里应该给予建议。在这三个步骤中啊，倾听是父母们做的最差的。每一个孩子都是伴随着问题成长的，每一个父母也都是伴随着问题成长的。没有问题的孩子是找不到的，没有问题的父母也是找不到的。关键是要像那些优秀的父母那样，能够静下心来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。第六点，父母的潜教育化进孩子的血肉里。智力不是最重要的，比智力重要的是意志，比意志重要的是胸怀，比胸怀重要的是一个人的品德。遗憾的是，现在对品德重视的人不是越来越多，而是越来越少了。与父母们谈品德教育等于不合时宜。至于说到一个人的胸襟和抱负，更是我们父母们不愿意听的天外奇谈，因为与当下的考试分数无关。而其实这些正是一个人成长中最重要的。我们在看人物传记时，常常都会对人物幼年时的不同凡响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，原因是这种成就动机对一个人的影响巨大。意志、胸怀、品德等这些最重要的因素，不是通过父母的说教等显教育就能产生结果的，而是通过父母的行为及潜教育。 化进孩子的血肉里的，让孩子养成胸襟的最好的方式，除了父母能够做好的表率外，就是让孩子多读名著，多读伟人的传记，让孩子从小就学会用伟人的眼光来看社会和自己。书看得越多，越感受到自己的无知。过去我以为身教就是给孩子做出榜样，我怎么做，他怎么做。就拿看书来说吧，难道我时刻捧着书看，对孩子来说就是榜样吗？如果在他需要我帮忙的时候，我还是在看书而不帮他；如果在他需要我关心的时候，我也在看书不理睬他，他只会觉得书就是剥夺他爱的一样东西。就和吸引孩子，就和吸引父母注意力的麻将、游戏、手机没有差别。那对他来说，看书就不是一件愉快的事，甚至可能是他的噩梦。类似于总在加班的父母，并没有很好的告诉孩子工作的意义，孩子只会觉得是工作让父母没有空陪自己，疏忽自己。孩子从父母身上学会为人处事的方法，从父母的一言一行中读取信息，他们读取的不是父母的言行，是行动。夸奖孩子你真棒，你画得真好，没有用，转身把他的画丢在一边，甚至随垃圾处理掉，孩子只会感受到自己画得很差，父母都不喜欢，喜欢怎么会扔掉呢？我们经常让孩子说出自己的想法，但是总是打断他们，甚至否定他们，他们即使说了，我们也不会采纳，他们会感觉自己无足轻重。有些家长虽然讲话威严，但是行动上对孩子很关心，对孩子说到做到，一般亲子关系也很和谐。有些家长啊，看似对孩子夸奖说好话，但说一套做一套，结果啊可想而知。如果我们仔细回想自己小时候，或多或少就会发现这些影子至今还在影响着我们。小孩子很单纯，他们无条件的信任父母，父母是有大智慧的，说什么是什么，所以啊，父母对孩子的评价就好像打在他们身上的烙印，你很能干，很棒，很可爱，他们对自己的认识也是这样的积极正面。长大了他们也很有信心，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值得。相反啊，有些孩子明明很棒，父母总觉得他不行，你比你哥哥差，你怎么每次都考不过你姐姐，你学习真的不行，你太不乖了等等，他们长大对自己的认知也容易有些偏差。细心观察自己的言行是教育里有意思的事，一起努力做一名优秀的父母吧。